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降生的经过，也知道主耶稣降生之后呢，为了逃脱希律王的追杀，被带到了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拿撒勒，因而耶稣基督又被称为拿撒勒人。许多犹太人啊，藐视耶稣出生地，认为加利利的拿撒勒不可能出现像先知这样的人物。但是呢，基督恰恰就是从拿撒勒这样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而来。虽然他出身卑微，受人藐视，但是在他的里面却充满了神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就要通过讲解马太福音二章12-23节的经文，带大家领会这里面蕴藏着的属灵奥秘。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又一次的来分享神自己的话。今天我们看的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但也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又不特别熟悉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章12-23节。经文这样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又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主耶稣降生的经文，所以刚才我说这段经文呢，可能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整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可能每一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重点都在前面，耶稣如何降生，三个博士，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三个，很多人认为是三个，因为他们献的礼物是三样的礼物，说博士们来献礼物，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记忆，诗歌有很多一再重提的场景，都是 小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在伯利恒，然后就是博士们来献礼物。但是在此之后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读过这些经文，甚至呢，你读过的人也不是特别特别在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博士们向耶稣献了礼物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最后的这一节经文说，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那我们就来看耶稣是如何被称为拿撒勒人。在此之前，小小的耶稣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二章从十二节开始就说，博士呢，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再回去见希律了。于是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本乡去了，回本地去了。而走了之后呢，有主的使者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对他说，你赶快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因为希律必要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接受了博士的礼物之后，这位新生的王就开始逃难了。确实从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当博士来寻找说那新生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我们来找他，那希律就开始不安了。甚至圣经说，不光是希律不安，很多的人心里都不安，因为要产生一个新的王，有新的王，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新的国的开始了。哇，那就是国度的更替了，这是大事情。那最不安的当然就是希律了。希律在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是犹太王，他统管罗马帝国犹太这一个行省，这一块地域，他在这个地方做王，所以被称为希律王。他心想，如果又有一个称为犹太王的要出现的话，那他不就是推翻我的统治吗？而希律本身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八面玲珑的人，他会讨好罗马人，在罗马本身的那个政治争斗的一代一代中间，他总能找到一个夹缝，不但是生存，而且还得宠。他从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下级军官，慢慢慢慢的被提升，被罗马人任命为犹太地区的王统治者。但他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他不光是杀他的对手，不光是杀那些对他有威胁的人，他甚至可以杀他自己的妻子，杀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连罗马人都笑说，做希律的儿子还不如做他的狗，就是意思他杀狗倒是不会，但是他会杀人，甚至杀自己的儿子。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多么残暴。当在他统治的时候呢，他也为了讨好罗马人，大兴土木，搞基建，建了很多到今天为止让人非常赞叹的当时的那个古代建筑，比如说耶稣时期的圣殿，就是为了他要讨好犹太人去建的。而在该撒利亚那个港口，我们会看到在那个时代公元第一世纪前就建了这么豪华的港口、城市、歌剧院。他还建了在马萨大山顶上的行宫，在悬崖峭壁上面建那种非常漂亮的白色行宫，这是为了他要给自己留后路，万一他在罗马人面前不得宠的时候可以逃，可以在那个上面高高的地方继续的过非常奢华的生活。 当然他又为他自己建了西律堡，他后来就埋在那里。这是个非常残暴的人，所以他要除灭新生的王，天使呢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你们逃吧，逃往埃及去。于是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小的耶稣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而在他们逃亡的这段时间里面，希律真的是大大的发怒，他发现博士们没有回来，没有照他所要求的回来报告他小孩子在哪里，他就差人把伯利和城里面甚至是四境周围所有的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都杀了，非常的残暴。而耶稣被他的父母亲带到埃及去。马太福音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是一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常常会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的人。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太福音是一本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犹太人很熟悉旧约圣经，所以马太就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指，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应验，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已经成就了。那旧约圣经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就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当时神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用着摩西把这个民族从埃及召出来。而此时再提呢，他是指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用这种预表性的应验，把经文用在耶稣的身上，强调他神的儿子的身份，那就有一个指向，指向他所代表的新的拯救已经开始了。主耶稣既是神百姓的一员，又是拯救他们的救主，他既是活在律法时代的犹太人，而同时他又是从神而来的荣耀神子。神用这样的方式让耶稣进到埃及去，是以色列人曾经为奴的那个地方，当然也是以色列人曾经避难的地方。最早是因为旱灾，以色列人进了埃及，后来被带出来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沦为奴隶。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又一次的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根据一些史料啊，大希律他死的年代差不多是公元前四年，也就是说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公历的算法就不是特别准确了。如果希律的过世的年代是对的，是公元前四年的话，那么耶稣的出生呢，至少在公元前四年还要早一点。当然这只是个插曲。那至少让我们知道说，要害小孩子的希律，他在杀了那么多的童子，那些两岁以内的孩子之后，他自己也没有活很久，很快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天使就告诉约瑟和玛利亚，现在可以把这个小孩子带回去了。于是呢，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回到以色列地去了，从埃及出来了。但是圣经说 只因听见雅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他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讯息传递不像今天那么快嘛。他到这儿以后发现，哎，现在在犹太地区做王的这个人叫雅基老，他是希律的儿子。大希律死了以后呢，他的几个儿子就把他原来统治的地域的开始瓜分了。那雅基老管的是犹太一块地方，而在上面加利利那一块地方呢，是希律安提帕在管那一块地方。那第三个呢，叫做希律菲利，也是大希律这个儿子，他管的就是东部这一带的地方。所以当约瑟听说这个犹大地区还是雅基老在那里做王，他就有点害怕，因为相比之下这三个儿子呢，雅基老是更加残暴一些啊，更加的强硬专制一些，所以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于是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这里讲的加利利是一个大的一个行省加利利，而加利利境内呢，是希律安提帕在那个地方做这一个地方的统治者，统治那个地方的犹大人。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好几次都提到神对约瑟的一个指示引导都是通过梦境，甚至呢对博士们的引导也是通过梦，在梦里对他们说话。那后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哈，有的时候甚至使徒保罗也是在梦中被神指示。确实这是神引导人也会做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要当心，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去在意那些梦境。如果说神透过梦对你说话，给你引导，他会让你非常清楚，而不是模模糊糊的。而这几次的梦境里边，你就会看到在梦境中他们都是有主的使者在说话，非常清楚的说神的话，而不是仅仅做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梦但又没有解。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个法老做梦啊，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他们自己解不出来，还需要有里面有神的灵的人，像但以理啊，像约瑟这样的人来解梦。这次呢，约瑟又一次在梦中被主指示，他就决定往加利利境内去。加利利是在犹太地区的北面，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地方，一路往上走，圣经说最后呢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他就住在那里了，并且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事实上呢，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找不到一个直接的预言说弥赛亚是拿撒勒人，马太这个时候说先知的话很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引用，就是结合了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卑微被藐视以及对大卫后裔的一个预言。因为拿撒勒呢，在当时被视为是一个非常不出名的小城，社会地位很低微，就像以赛亚书53章里边就预言弥赛亚是一个被藐视被人厌弃的人。而耶稣他到拿撒勒去，他要在拿撒勒这个小城里边长大，就象征了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从那个地方出来。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非常不可能要从拿撒勒这个地方出一位受膏者，出一位弥赛亚，出一位基督的。甚至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看到拿但业 在最早听说耶稣的名字之后，他的反应就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反映了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偏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希伯来语里边有一个词叫做 Nazar， 就是非常接近拿撒勒的这个词，是可以翻成嫩枝，也在暗示弥赛亚的身份。像以赛亚书里边提到嫩枝，就预言了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伸出的枝子必得果实。那这个枝子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里边就是 Nazar， 就有点像 Nazar 这个字根啊，非常像的。那也在预指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可能马太在这地方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呢，是用了这样的谐音，或者呢是用了拿撒勒这个地方的卑微。我们今天可以知道拿撒勒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长大的地方。约瑟的家，玛利亚的家都是在拿撒勒。天使去向玛利亚报信说你将要怀孕生子，也是在拿撒勒。今天在拿撒勒你会看到非常庞大的一座教堂，叫做天使报喜堂，向玛利亚报喜。而且在那座很大的教堂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屋子是罩在那个大教堂下面的，那个呢就是玛利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事实上约瑟就是把耶稣带回到自己原本的家里去了。虽然他们的老家是在伯利恒，因为约瑟是犹大支派的，他的根是在伯利恒，照着圣经所预言的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是此时呢他被带回了拿撒勒。拿撒勒人耶稣在今天成为一个荣耀的，成为一个蛮有能力的称呼，记得吧？使徒们在一开始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在宣告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就常常用这样的话，拿撒勒人耶稣。彼得曾经在圣殿门口向一个瘸腿的人宣告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站起来了。卑微的拿撒勒人此时却成了主耶稣一个非常独特的名称。因为在犹太人中间叫耶稣这个名字的人其实很多的，但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独特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卑微的称呼，但同时又是一个大能的称呼。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中间也好多次用过拿撒勒人耶稣这样一个称呼，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驱赶过一些污鬼，看到鬼就出去了，为病人祷告，我经历到病人也在我面前被医治了。甚至有一次跟我刚才提到的彼得约翰他们在美门口所经历的那个神迹非常像，就是为一个瘫痪的人祷告，我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我自己都没想到那个人就起来行走了。当时所在的那批弟兄姐妹都特别特别的震撼，因为他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千百年来这个称呼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成为我们宣告得胜的一个荣耀之名，拿撒勒人耶稣因作卑微，因作藐视，成为主耶稣当时在成长的时代和他刚刚出来 公开服侍的年代里面，别人看不起他的一种表达，但是今天却成为基督徒很喜欢用的一个称呼，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名，是一个得胜的名。拿撒勒人耶稣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教义，这是一个与信心有关的概念，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见证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胜过仇敌，胜过所有一切仇敌和他的恶势力的名。主耶稣把这个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名胜过仇敌，胜过罪恶，也胜过我们里面的情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赐下救主，他那样的卑微，身在马槽，长在逃难的路上，又在那个卑微的城拿撒勒长大，进入到服侍。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今天以他复活的大能，以他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能力，听我们祷告，改变我们生命，在我们面前除去仇敌的作为，也不断向我们显现他是大能的复活者。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Yeah.